就在这里有一群人怀着饥渴的心要听你的话语。愿主你在这个时候从天上你的施恩宝座赐下你的话语，带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你的真理里。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我们要吃，我们要大量的吃，我们吃进去以后，在我们里面真的要起变化。愿主你自己行奇妙的事在我们当中。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夏的名，阿们。这个保罗有心腹的特质，不怕死，继续冒险，继续往前走。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当我们在看保罗的时候，在对照这个亚伯拉罕家的一个特质，保罗就是他好像没有一刻的停止，不停的往前往前，直到神说暂停暂停，你住在这里。他就住了一年六个月，然后继续再走。当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使徒行传十八章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先到哪里去？会堂，安息日会堂。我记得以前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保罗相信福音要先传给犹太人，后世希腊人、希利尼人、外邦人，所以他总是先去犹太会堂跟他们讲讲讲，然后他们不听就走了。但是现在我在看，我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个犹太人，保罗安息日到会堂里去是他一生没有改变的，一直到他断头都没有改变的，这是他素常的规矩。圣经告诉我们素常的规矩。你想想看，一个犹太人到了安息日他不去会堂，他要去哪里？这位保罗并没有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个新的命令或是一个新的启示，说现在已经有了新的一个宗教了，你是我的代言人，你开始一个新宗教吧。你有看到这样的话吗？没有。使徒行传里面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没有，并且他走进会堂，他要讲耶稣，他的对象的这一群人对妥拉熟悉不熟悉？至少你每一年每一个礼拜安息日都到会堂去的话，你一定听到的是什么？妥拉，是不是先知书？因此这一群人他的对象其实在神的话语上是有根基的。信不信？接受不接受？阿们不阿们？是真的，他们是有根基的。因此他在这个根基上打开圣经，从神的话语里面指出，你看这样写，你看在比较耶稣，耶稣才过去没有多久，保罗在传道的时候说，在我们当中，也许不是当时的那些人，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亲眼看到他的还活着，亲眼看到他从死里复活的人还活着。所以他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跟耶稣在地上行走一生相对照，就是他。所以只要是那一些真的在求道的人，真的对神的话语渴慕的人，都信了，都信了。只有那一些心里面有另外的企图，那些人拒绝，拒绝。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发现使徒行传时代所发生的事情跟耶稣要再回来之前这个世代，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很多事情很像，像得不得了。只是当时第一世纪他在面对的是那些犹太人，那些有神话语却选择另外一条路的这些犹太人。那我们呢，在这个世代呢，我们也面对一样的，我们有神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群 守住传统不肯改变的一群人，日光底下没有新事，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发现，感谢神，不管在第一世纪还是在这个二十一世纪，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能力没有改变的，就是圣灵的大能，在第一世纪一样的运行在信徒的心中，在那些听到神话语人的耳朵当中，心里面。来到这个世代一样的，若不是圣灵向我们开启他自己的话语，没有一个人能明白，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相信，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当彼得医好了那个在门门口求周济的那个乞丐，医好他之后呢，许多人围着他，那彼得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天必留他，天必留住主耶稣，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再翻译成万物复兴，其实就是等到全世界一切，用一句话，有人这么翻译，把这句话重新翻译，就等到这个整个世界的重生，再生一次，一切要恢复 restoration， 再一次再一次的恢复，就是现在他正在做恢复的工作，他正在做恢复的工作。因此我们看见保罗在雅典，他面对的一群是真的，这一群人呢，这一群人真的是外邦人的异教徒。雅典那些人只喜欢听听说说的，听新闻，这些人只喜欢研究哲学，研究那些虚妄的事情。因此保罗站在他们当中要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他真的是很困难，好像很涩，涩就是涩涩的，你知道吗？就是不顺，切不进去。等到他讲完之后，哈哈哈哈哈，底下的人笑他，这是另外一种人，讥笑，哈哈哈！你讲的是什么鬼神？讲的是什么复活？哪有这种事情？不听。这是一群人在雅典，我想他在那个时候或许心中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少数的人听进去了，这些人听进去了，接受了，种子已经种下去了。要提醒我们，你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要灰心丧胆。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立刻看到果效，但是你的话语带着神的话语的那个能力下去，种子已经种下去了，使它发芽生长的是谁？就是神，圣灵。他离开雅典，然后到不远的地方过海，或是过一个海盗，就到了哥林多。哥林多是当时那个世界，就是马其顿那个世界，雅盖亚那个世界的一个首府。哥林多，哎，我们要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你只要去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你就会知道，所有的迷信、所有偶像、所有的道德乱伦、所有的一些这种人类你只要能够想到的这些罪恶，在这个城市里面完全具备。哥林多，神派他到那里去。所以有时候想想看，说这个世界不管神带我们去哪里，那些不信主的地方跟第一世纪保罗去哥林多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发生的事情没有两样。这给我们一个安慰，那个安慰就是什么？就是不是靠我，不是靠你，靠谁？这是靠圣灵，就是靠圣灵，那圣灵充满了，感谢主，靠着圣灵。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学习保罗，你不要灰心，不要丧胆，而且不要凭着眼睛去判断，大概不行，这个人硬着心， 或是这个没有果效，你都不要去下断论，明白吗？你不需要去下断论，因为只有神知道。哥林多，我相信保罗一到那边大概也是要这个昏头了，怎么会这样的一个世界，主耶稣你派我到这样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去。你知道他保罗是一个犹太人，正统犹太教受训的，你知道吗？然后他是在那个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的。如果他没有遇见生命的主耶稣的话，他有可能会接续加玛列的位置，成为这个整个耶路撒冷整个正统犹太教的这个头号的接班人。但是遇见了耶稣之后完全翻转了，不一样了。然后之后耶稣命定他的命定就是你要往外邦人的地方去。所谓外邦人就是没有神与神无关的人，与神的约无关的人。所以今天如果人称你是外邦人，你不要说是啊，我们是外邦人，你是犹太人。错。那一天我看到一个人在访问，那个人是犹太人，他们称犹太人叫做弥赛亚犹太人，弥赛亚信徒，弥赛亚信徒，用希伯来文 Messianic Jewish Messianic Believer， 用英文来讲的话。那么其他的人呢， Gentile 就是外邦人。但是这位外邦人呢是一个阿拉伯人，他就跟这个 Messianic Believer 就是犹太的弥赛亚犹太人说，你是弥赛亚犹太人，我是弥赛亚阿拉伯人。结果把这个弥赛亚犹太人吓一跳，他没想到这一句话，他说我以前是外邦人，我现在不是。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真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义了。是的，你是犹太人，你是中国人，你是阿拉伯人，你是各种各国的人，可是在弥赛亚里面呢，你成为一种人，成为一种人。所以你知道你是谁了吗？你不要称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外邦人，外邦人意思就是跟神的约没关系的人，你明白吗？就跟他的约没有关系。所以你也不要让别人称你，或是说你不要让犹太人称你说，哦，你是外邦人，你是 Gentile， 你是外邦人。我不是，因为我跟这位生命的主立约了，我在他的约里面，甚至于你都可以讲我是以色列人，因为他只跟以色列立约。你进来了，你当然就是以色列人，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的。所以保罗往那些外邦人的地方去，我想他真的是脚一踏进去或许他就想走。他是感谢主啊，他每次去的地方一定是犹太会堂，他就在那个地方传讲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在那里传讲这一件事情。我们感谢神，主耶稣没有忘记他的仆人，他知道他的仆人如果耶稣不来加他的力量的话，或许他就没有办法往前走了。但是耶稣向保罗显现，对他说，你不要怕，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换句话说，我问你们，保罗有没有怕啊？他当然怕，要不然耶稣叫他不要怕嘛，是不是？耶稣怎么叫他不要怕？他怕，都是这些头脑硬硬的，如果是犹太人就想杀他打他赶他，如果是外邦人就讥笑他，心里面是受激动的。你不要怕，你只管讲，或许他曾经想说我不讲了，你们这些人讲也没有用，不要讲了，你不会听的。但是耶稣说只管讲，不要闭口，或是他想闭口了，他想不讲了，他想闭口。我们有时候会灰心的，会不会？都不要讲牧师会灰心了，我现在讲你们出去传福音，回家传福音，到自己的老家去传福音，没有一个人接受的，会不会灰心？会啊，在自己工作的岗位，在自己的环境里面传福音，得到的都是碰了一鼻子灰，让你很失望。 记住耶稣对保罗讲的话，不要怕，把你的怕拿走，你只管讲，你要成为他的管道，成为他的管道，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为什么？你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罗马书第十章讲到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第十章他讲到第十四节，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如果你不相信神，你当然不会求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听见就没有办法相信，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如果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换句话说，保罗是奉差遣的，所以他要做一件什么事？他要传道。传道要不要有声音？要有声音。你声音一出去，有耳朵的人就会怎么样？听见，听见神的话。我刚刚已经讲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你听见，你心窍打开，他为你打开，然后神的话就进来，你里面听见了，你一听见你就可以相信，你就可以相信他。当你相信他之后，你是不是得了一个地位，你可以求他，你是属他的，你可以向他求。感谢神，我们才学过的啊，你还没有开口他都已经知道了，他就已经答应你了，这是我们的地位。所以传福音你要开口，你要讲，你要开口，你要讲，但是要记得你讲的时候你的行为要与你所传讲的相称，不要嘴巴讲你行为另外一种，不行，他看得出来的，行为跟你的话语一定要配合的，一定要配合的。所以保罗就因着耶稣告诉他的话，他就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一年半，一年半在那里做什么？他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我们传福音给人，如果没有把神的道讲给他们听的话，讲给那些有心要听的人听的话，等于白传。你只要信，信就好了，赶快点头点头，我带你做一个祷告，祷告，然后感谢主，哈利路亚，你是属神的孩子了。好，你现在自生自灭吧。不是，你一定要把神的话，神的道讲给他听。神的道，神的话在哪里？在圣经上，在圣经上。有人形容圣经是神给他的子民，或是这位丈夫，他自己称他自己是丈夫，以色列百姓跟他立约的是他的妻子，对不对？丈夫给妻子的情书，情爱的书信，可以看爱的书信。你感谢主。如果你的丈夫给你写了爱的书信，你从来不去看他，封起来放在枕头底下，喜欢的不得了，但是放在枕头底下，从来都不知道他里面写什么，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一定要读，天天读几遍，心里温暖，更爱他，继续传讲他。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呢，犹太人，保罗也做了一个动作，他这个动作跟主耶稣当时差派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叫他们往各城各乡去讲，各城各乡只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哦。说如果他们不接待你，不听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踏一踏地上，走出去的时候脚踏一踏，把灰尘抖落，意思就是我跟你无关了，你自己承担你自己的罪吧。保罗在这里也做同样的事，这是犹太人的方式，他们不听，他们拒绝，他就抖着他的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吧。罪意思就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血， 你们的血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吧。这是在哪里讲的、啊、这是在哪里教导的、啊、我们看以西结书33章，以西结书就是讲到神设立以西结做守望的人，守望的人，哇，我们来念啊，以西结书33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就是以西结，神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就是有人是做守望者，守望者吹角警戒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有人听见了他却不受警戒的话，那么当那个刀剑来的时候把他除灭了，这个人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好，这个像守望的人，好，站在耶路撒冷城墙的人，守望的人，他不吹角，看到危险来了，远远的有危险了，他不吹角，大家都在睡觉，整个教会都在睡觉，你不吹角，你知道危险到了，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这个人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死了，可是呢，神说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这个罪原文作血，讨他丧命的罪，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我们今天如果学习，你如果讲那么多你都忘记没关系，但是请你记住这一点，就是耶稣告诉保罗，不要怕，你只管讲，你不要闭口，听见的人如果他拒绝，罪归到他自己的身上，不会归到你的身上，因为你讲了，你讲了，明白吗？你讲了，你已经告诉他了，你已经警戒他了，而他不听，这是他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警戒他呢，你不告诉他呢，你想为了是，哎呀，我讲万一他不信呢，哎呀，我要是讲了他拒绝呢，或是他给我难看呢，等等，你有很多的理由挡住了你的嘴巴，挡住了你的舌头，结果这个人一直都没有办法听到福音，他没有听到福音，他就没有办法做决定，你知道吗？他听到福音，他可以做决定，他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要，一个就是我不要。不管是我要我不要，他至少要先听，而听的责任落在谁的身上？落在我们的身上，落在你知道神的道理，你知道神的话语的人的身上。所以你要讲，我感谢神，我每次都在讲，虽然有人说你每次都讲得太严重了，我还是要讲，你明白了吗？我还是要讲，我还是要讲，有一天神不会说你看你都没有讲，我要你讲你没有讲，我说我讲了，我都有录音，感谢主，我讲了，要悔改，要转向他，要传福音给你的家里的人，不要管他们是谁，不要管他们是拒绝你给你坏脸色看，你只坐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爱他们，你关怀他们，你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听见福音，能够转向生命的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福音受到拦阻，是受到谁的拦阻？就是那些闭口的人，不讲的人，爱自己过于爱神的话语，爱神的福音的人，拦阻了神的话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是值得配得我们把我们的权力将这件事情传给所有的人的。就像那个布永康在非洲传福音的那个布永康， 他只有一个心愿，他只有一个心志，他说我一定要使地狱尽空，天堂爆满。
Fire，
感谢主，一定要使地狱尽空，我要站在地狱的门口告诉你，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转向耶稣，转向耶稣，你可以上天堂，你可以得到永生。这是他，他一直在烧 Fire， 烧烧烧，不管，神使用他。今天我们在想，为什么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为什么你的身边的人还没有信主，或是你觉得不能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自己决定。可是我告诉你，保罗不是这样哦，保罗是这个屁股是有火在烧的，他没有办法忍受的，他的嘴巴心里面都有火在烧的，你知道吗？所以他非讲不可，讲的时候拿着神的话一点一点一点的搞清楚。你们要好好读圣经，因为每次要讲的时候，哎呀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你怎么不知道要讲什么，都在神的话语里面，因为你实在不够用功，都在这里面，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这里听，要听到你的心底去，把神的话刻在里面。所以你能告诉他，主耶稣说你们也都不用担心你要讲什么，你只要一个愿意的心，他就会，圣灵就会在里面赐给你智慧的言语，你就能讲。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怕，不要说你们会不想不想讲，有时候我也会，我很多的时候，哎呀这个尼姑要去跟他讲，徘徊半天走掉走掉，想这实在是太没有面子了，再回去勇敢的就跟他讲，我是这样子。所以我明白你们有时候会觉得哎我不要讲，我也会，可是呢神就不放过你，就非讲不可，非讲不可，你要讲，我讲，我敢讲，我要讲，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你们要明白，在第一世纪保罗他那个心态，现在在这个世代21世纪应该要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燃烧，没有时间啊。保罗那个时候已经以为快来了，耶稣快来了，谁知道有2000年，或许他如果知道有2000年他会慢慢来，他只认为耶稣快来了，快要回来了，没有时间的，快传快传。现在我们也是，我们现在确确实实的知道他快来了，没有时间了，不要再淡言了，你只管讲，结果是谁要负责？圣灵。主耶稣说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这是他的应许，我与你同在，你怕什么？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被骂几句又怎么样，被人家这个丢石头又怎么样，保罗被丢死了，后来又站起来了，不要怕。所以最重要就是要讲，把你所蒙受的恩典，你自己得到神白白的恩典，赶快传出去，让这些人听。所以他在这里，我们知道他受逼迫，他很多的时候受逼迫是被自己人逼迫的。自己人是谁？犹太人，那些拒绝耶稣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逼迫他，但是那个逼迫不是小逼迫，那个是要把他置于死命的逼迫。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稍微可以看一下，你看他遭受什么，他一点都不在乎。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3节，他在讲他自己是使徒，所以他说句狂话，真的很狂哈。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劳苦下监牢，受鞭打，没有一件是小事，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你不要说1、2、3、4、5啊，每一次要40下减去一下，所以他受了多少鞭打啊？40下减去一下，39下，39下乘以5，不得了，不到200下，也很严重。鞭打，被棍子打了3次， 这些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你知道他不是一个恶棍或是到处去惹是生非的，不是，他是因为传扬耶稣基督的名，你知道吗？因为传扬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受了这一些，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那一次打死了，神使他从死里复活，遇着船坏掉了三次，你都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啊！如果我搭的是船，船坏掉了，沉下去了，我想我一定是立刻死掉的，因为我不会游泳。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泡在那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用走路的，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同族是犹太人。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不只有犹太人，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因为他断了他们的财路，外邦人，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跟你称兄道弟，其实背后又捅你一刀的，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他讲到这些，后面第十二章看到他说第九节，他肉体上有一根刺，不知道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求过神，求过主叫这次离开他。第九节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刚刚前面所讲的，为什么可喜乐的。他有点疯了，所以他们说他癫狂，为主癫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儿女，这是神家中的人所应该有的特质。你今天都不要讲你们，讲我，我都不能抱怨什么。保罗所遇见的事情，我一个也没遇到，我能够讲什么？你们被人家说你不要讲了，这样一句话你就觉得伤心到不行。看看保罗，看看保罗的遭遇，他却以此为喜乐。我刚刚说他不是疯了吗？以此为喜乐，要做神的工，我看是真的要癫狂，真的是要癫狂，真的是要疯掉，好不好？我们从现在开始，真的不要再为了福音的缘故而顾惜自己的脸面，顾惜我的安逸，顾惜我的这个安乐窝，不要。我们得到的真的能比保罗吗？你说他是保罗，我是我 ，no， 一样的，这是心腹。刚刚已经讲过，这是心腹，神与他同在。他只有告诉他，你不要怕，你讲，结果呢，被鞭打，被石头丢，用棍打，结果，这是结果，你都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位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保罗就是这样，这是他的第二次传福音的旅程。之后他又回到了安提亚，23节，他回到安提亚，他绕一圈到耶路撒冷，又回到安提亚，然后第三次23节，我们后面我们看见他第三次又开始去兼顾弟兄姐妹们。他做了工，他没有忘记，在当时他用写信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书信留下来。在他书信里面，你看见他的心，那个为主的工 为主的福音的缘故谆谆教诲。哥林多的人蒙受他一年半的教导，可是后来我们看见他一离开哥林多教会，又出现很多问题，因此他写了一封书信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后来哥林多的人看到他的信，伤心悔改，他后来又写了第二封信。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学习哥林多书信。日光底下没有心事，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是保罗的心，保罗的心。我今天只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蒙恩，蒙恩的人，你在这个世上不是永远留在这里的，这世界非我家。我们讲过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的生命的旅程当中，任何人与你相遇的，你都有责任告诉他们神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有责任。孩子属于你的，从小带领他们认识耶稣，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家里的人，从近处开始直到远处，直到今天活着不再是我，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的。如果你不把那个永生之道告诉来到你面前与你相遇的每一个人的话，我们今天是在一起的鼓励。我不是每一个人来到我面前我就跟他讲的，在飞机上，在 bus 上面，有的时候讲，我就看祷告，看神给机会就讲。有些人要理你，有些人不理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学习保罗，因为我是一个蒙恩的人，需要讲，需要传福音。他对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弥赛亚，对外邦人一样的，一定要告诉他们就是生命之主。他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让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子的来看待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不是只有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包括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这个任务已经托付给保罗了，这个任务借着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也托付给他的门徒了。你是不是他的门徒？是，托付给我们了，把福音传给他，让他们读神的话语。我发现传福音是第一步，但是你一定要把神的道教导他们，这是一个最长久的、最需要花时间的一个工作，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诫命。那你自己都不懂，你自己都不明白，你自己都不肯努力，那你怎么去跟别人讲呢？我看见在我们当中我很感动，因为我发现真的是神坐在我们当中，每一个愿意的人，愿意在神的话语上花功夫的人，我相信神必会为大家保守你所得着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既然学习神的话语，就能够传讲出去。你越讲你就越明白，因为你是与耶稣同工。我们刚刚有人祷告与主同工，是不是就是你在做的时候，耶稣的话语说我与你同在，他就是与你同工。其实我们与他同工是他在做，可是你没有行动，没有行动的话就没有，就没有。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有行动，但愿神帮助我们。如果你不告诉你旁边的人，请你记得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神的话语，是有责任的，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责任的。神必帮助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些在将近两千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来到了二十一世纪，仍旧是这样的新鲜。借着保罗你忠心的仆人 他的生命所发出来的光激励我们。主，你对保罗当时在异象里面对他讲的话，今天岂不也是一样的在对我们说吗？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领受同样的异象。属神的子女，怕字不应该存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眼睛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在末后的时候，我们渴望圣灵的大浇灌，但是圣灵也在等候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踏出去，去说，去传，去教导，使我们的耶稣啊快快来到。愿你快来，我的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